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说，百善孝为先，要做一个善良的人，首先就要孝敬父母长辈。可今天的人早就把这一承传下来的传统文化抛弃了。那么不孝会有什么后果吗？让我们从下面三个年轻人的行为表现上来说说，古代人如果不孝究竟是个多大的事儿。前段时间遇见了三个令天下父母寒心的事。第一家里有一个正在上高中的男孩，学习成绩不好，过年在家里时整天玩手机，他的妈妈就说了他，说的男孩很不高兴，愤怒中男孩就出手打了他妈妈一耳光，扬长而去，从此不愿再见他妈妈，也不接电话。第二家是一个女孩，父母都已经退休了，但都退而不休，希望能多挣点钱，以减轻女儿未来的生存压力。女儿是两口子的掌上明珠，从小受宠，家里什么活都不让孩子干。女儿上完大学后在外地工作，在亲友的眼中她是一个乖乖女。今年过年，女儿从南方工作的城市回到家中时，妈妈已得过新冠肺炎，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，表现为忧郁症。一天父母稍微责备女儿不做家事，女儿竟拂袖而去，乘飞机回到她工作的城市，留下父母老两口过完年。第三家也是一个女孩，父母离异后由母亲独自抚养，她上高中时妈妈历尽艰辛将她送到国外的学校，希望女儿能受到更好的教育。女儿也很争气，考上了国外著名的大学。去年女儿在学校里找了一个对象，并且决定马上结婚，母亲不同意女儿这么早结婚，希望她在读完研究生之后再考虑婚事。得知母亲的反对后，有不少人劝女儿不应该听父母的，婚姻应当自己做主。女儿更觉得婚姻是自己的事，不关父母的事。不久女儿便自行登记结婚，甚至事后都不告诉母亲一声，莫如路人。上面提到的这三个例子，在重视孝道的中国古代将会受到什么惩罚呢？一，唐朝及前朝的刑律。唐朝以前的各个朝代，在有文字记载的典籍中，不孝罪都是重罪。夏朝刑律中有五刑，五刑之属三千，而罪莫大于不孝。也就是说，早在夏朝，不孝罪不仅入刑，而且是重罪。商书曰：刑三百，罪莫重于不孝。在殷商，不孝也是大罪。周书康告王曰：封元恶大对，审为不孝不有。曰：乃其素由文王作罚，刑资无赦。大意是：封啊，最大的罪恶就是那些不孝顺不有爱的，我说就要赶快使用文王制定的刑罚惩罚这些人，绝不能赦免。除了犯下不孝罪的人，教唆别人不孝的也要处以重责。张家山汉简规定，教人不孝，今为承担冲，就是要在人脸上刺字并做苦役，这是比弃市死刑次一级的刑罚。唐律中有十恶之罪：谋反、谋大逆、谋叛、恶逆、不道、 大不敬、不孝、不睦、不义、内乱。其中恶逆、不孝和不睦这三项都涉及孝道问题。不孝罪行有未告言、阻力、诅咒的意思，阻力祖父母、父母及祖父母、父母在，别及异才，若供养有缺，居父母丧，身自嫁娶，若作乐，是福从疾，闻祖父母、父母丧，逆不举哀，诈称祖父母、父母死，诸立祖父母、父母者，绞、殴者斩，过失杀者流三千里，伤者徒三年，骂祖父母、父母的人要被处以绞刑，殴打祖父母、父母的斩。唐朝以后的元、明、清各朝，不孝罪的定义和处罚基本上都沿用了唐律，辱骂和殴打父母的都是死罪。这是因为人犯下了十恶的罪，在天的眼里是不可以被赦免的，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十恶不赦。二，汉川武生忤逆欧母，惊动大清王朝。同治五年，即公元1866年，汉川的武生郑汉珍与妻黄氏一起殴打母亲，被邻居告到当地县衙。恰巧此时湖广总督巡视汉川，总督立即下令将二人捉拿归案，投入大牢，并直接报奏朝廷。很快一道圣旨发到汉川县，对这对夫妻忤逆行为进行严惩。郑汉珍及其妻黄氏不孝夫妇，剥皮扬灰。叔叔与汉珍的其他堂兄弟三人均绞绝，族长绞绝，左右邻居引不上报，各杖80，发乌龙江充军。武生教官杖80，府县两级地方官不能善教化民，削职回家。黄氏之母亲赐养女不教四字，留七省示众。黄氏之父原系不第秀才，杖80，留三千里。郑汉珍子才9个月大，留汉川县抚恤，改名学善。汉珍母亲陈氏由湖北布政使每日给米一升，银一钱。汉珍家田产永荒，着湖广总督敕将此案刊刻遍行各省，倘有忤逆案者，遵依朕旨。这道圣旨当时被刊刻颁发到各个省，所以这个案件很快就轰动全国。在这起案件中，儿子长期不孝敬母亲，最后儿子和儿媳动手殴打母亲，结果一共6人被处死，知府、知县2名主官被革职，多人被杖责流放。在现在的人看来，这真是小题大做，匪夷所思，绝对无法理解的。但是在清朝以前的中国历朝历代，不孝罪都是重罪，量刑起码都是死刑。历代惩罚不孝罪，除了不能被赦免，还有无论是大臣、宰相，甚至是帝王都要受罚。商朝的帝太甲在位3年后开始不再遵守祖先的法令，其中就含有不孝，被宰相伊尹流放到童宫，闭门思过3年多后，帝太甲悔过自新，才重新回到宫中执政。这就是著名的伊尹放太甲事件。三，寡妇孝悌之志，通于神明。孝悌之志，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无所不通。这是《孝经感应章》第16上的话。现代的人往往把它看成是一种形容，一种比喻修辞。 二十四孝中，东汉董有卖身葬父，感动上苍，派天女下凡，织布偿债。这个故事通过戏曲演绎后广为人知。实际上，在史书典籍中，孝行出现的神迹奇迹非常的多。乾隆四十五年，公元1780年，在北京的杨梅竹斜街发生了火灾，数百间房子化为灰烬，但是有一间破屋岿然独存，它四周的房子都成了废墟，边界宛如划线一般整齐。原来在破屋里是一个寡妇守着病床上的婆婆不肯离去，邻居们纷纷赞叹，原来这就是《孝经》里说的孝悌之志通于神明啊。这件事被记载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还记载了河北沧州城南河边一个叫吕四的无赖，生前无恶不作，死后不久便托梦给他的妻子：我一生造下无边重业，本来是要下无间地狱的，但是因为我生前对待母亲特别孝顺，民官检查核对后对我从轻发落，可以投胎为蛇，现在就要去投胎了，不久你就要嫁给后夫了，请你一定要善待公公婆婆。在阴间的刑律中，不孝罪是最重的，千万不要自投冥思的种种刑具啊。四，孝治天下的本质是教人向善。善父母为孝，善兄弟为友，说白了就是要善待他人。老吾老即人之老，幼吾幼即人之幼，从尊敬自己的父母扩展到尊敬别人的父母，从爱护自己的孩子扩展到爱护所有人的孩子，这样就可以做到善待所有人了。百善孝为先的意思就是说，在常人社会中，人的善良是从孝敬自己的父母开始的。如果一个人不能善待自己的父母，那么这个人肯定会变得邪恶。在笔者的当地，过去父母都会告诉孩子，不要跟不孝顺父母的人交朋友，因为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好的话，他肯定不可能对他的朋友好。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为贤为德，能服于人。这几句话在华语文化圈里几乎是家喻户晓。这是在公元223年，刘备病危之际给自己的孩子写下遗诏中的一部分。在弥留之际，刘备最惦记的不是孩子们如何能保持富贵，而是孩子们将来要做善事，保持善良，不做恶事。亚马逊 CEO 杰夫·贝索斯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，他在2010年学士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，追忆了自己的幼年岁月，讲述自己如何在儿时懂得了善良比聪明强大的道理。他小时候很聪明，而且喜欢数学。他十岁的时候，跟着爷爷奶奶一起坐房车出去旅行。他的奶奶爱抽烟，而小杰夫讨厌烟味儿。他从广告中得知，一个人抽一根烟会有几分钟的寿命损失，于是他根据他奶奶每天抽烟的数量仔细算了一下，然后大声地告诉他奶奶：您每天抽的烟将使您的寿命减少9年。他原以为爷爷奶奶会夸他聪明，没想到他的奶奶开始伤心地抽泣。爷爷赶紧把车停到路边，下车后爷爷盯着他注视了一会儿，然后平静地告诉他：杰夫，总有一天你会懂得善良比聪明更难 更强大。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是啊，做一个善良的人，才能得到上天的眷顾，才是真正的强大啊。五，古今对比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孝是一个人品德的重要内容，百善孝为先。历朝历代，几乎每个帝王都宣称自己孝治天下，仁孝之人会得到重用，必求忠臣于孝子之门，不孝子孙则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。帝尧之时，以仁孝闻名的舜被推荐为帝尧的接班人。西汉诸吕之乱后，重臣各抒己见，最后因为代王刘恒仁孝为天下共知，被推举为大汉天子，开启了文景之治的盛世。自从中共建政以来，尊敬天地君亲师被视为守旧，甚至鼓励人揭发父母，父子互相成为敌人，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。特别是中共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，已经很难找到能孝敬父母的孩子了，人性中的善良被彻底泯灭，以至于人人为敌。前段时间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里，中共为了打压教师言论，学生被学校鼓励昧着良心去揭发他们的老师，许多教师因此被迫离开了讲台。通过几十年的恐吓、教唆和熏染，中共割裂了年轻人与传统价值的纽带，让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丧失了传统理念。在对待他人时，他们习惯性地用恶取代了善，这不仅是个体中国人的悲哀，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。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所遇到的任何事也在变化，很多事是难以弥补的。再回头已过万重山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时间再见。